耶稣应许，但圣灵降临在你们身上，你们就必得着能力。
因此我们要去，在中华大地直到地极，做主的见证，
建立在组织和行政上都健康的教会，
成为敬虔、圣洁、传道、侍奉的无愧工人。
晨曦讲座，
传福音布道从来都不是一个名词，除非你心中有传福音的热忱，也看见神爱世人的渴望。我们未必是一个传道人，但我们都可以成为一个传道的人。晨曦讲座特辑，你也可以找到他。6月19至23，牧者和你一起分享生命中的布道大计。
弟兄姐妹平安，我是林成，欢迎你再次收听我们今天晨曦讲座为你预备的特辑布道大计，你也可以找到他。那么过去4天呢，我们谈了布道的重要、布道的热忱、布道的策略，还有布道的核心。今天呢，我们要谈的是一些比较新的一些观念，就是布道的创意。福音呢，内涵是不可以改变的，但是传福音的方法、策略呢，我们应该随时更新变化，有创意的布道。圣经我就想到保罗在哥罗西书那里提醒我们呢，当用诸般的智慧劝诫人、教导人，要把个人完完全全的带到耶稣基督的面前。的确，当我们讲布道的时候呢，绝对不是只有死死板板的这些布道会，或者说只是单一的单向式的布道。那么过去我们谈过，比方友谊布道啦，甚至有一些好的一些福音参会等等呢，各方面都有布道的机会。那今天呢，在节目时间呢比较特别了，因为待会儿呢我会请到我们电台两位非常年轻的主持人啊，一位是刘芳，一位是这个小贤弟兄呢。为什么请他们来谈这个布道大计呢？我们来听一听时下的年轻人，他们究竟对布道他们这样的一个概念是什么，或者说他们究竟对布道有没有一些的想法呢？啊，我们过去一些啊传统的方式就是认为布道呢就是讲耶稣基督的十字架。的确，我在说福音的内容不变，但是是不是有一些更好更加创意的方式是可以达到布道的效果，而且更重要是不会引起人的反感呢？那么求主帮助我们哈，让我们在今天呢用一个比较新一点的眼光，或者说新一点的观念呢，来吸收一下在年轻人的世界里面，他们究竟怎么样来看这个布道的创意，怎么样透过多元的布道方式领人归主啊，求主帮助我们。好，我们很快的就进入今天的访谈。好，来到我们这个分享的时间呢，今天这个布道大计你也可以找到他呢，我们谈大计呢，我们要请两位年轻同工来谈谈布道。我们欢迎刘芳还有小贤弟兄。
你好、
啊、我们是小计哈、啊、不成熟的小意见、
啊、以前过去呢晨曦有晨曦三老哈、啊、后来我记得那个万峰呢就取了一个名字叫晨曦三小
啊、三小，
但是我觉得这个称呼实在是不太好听。
三小，
意思就是好像轻看后辈。但是呢，其实现在这个时代一直在变哈。
嗯，
啊，我先问问两位年轻同工，你觉得林成牧师老不老？
凌晨牧师是心态不老的
啊，心态不老、
啊，对啊、哦，其实你的样子也不老，
哎，样子不老，谢谢谢谢，
精神的，
那就给听众朋友多一点想象空间哈。那今天我想我们要谈一谈这个布道大计哈、啊，过去我们谈了几天，我们有不同的嘉宾呢、啊。啊，来谈教会的布道啊，布道的重要，布道的热忱，布道的策略。那今天我就想想这个布道的一些创意哈、啊，年轻人呢、啊、怎么样看教会的布道？我先问一下小贤弟兄，你们教会有没有布道会？
哦，这个当然有了，
嗯，
这不可能没有布道会。
哦，你们教会还有布道会？
对，但是呢，嗯、我们不是每一年都举办布道会，
嗯
啊。有一段时期呢，大概就是五六年前吧，我教会呢就每年都举办一次布道会，大概是七月八月份。
嗯，
因为呢，当时我们有一个对象就是年轻人，就是中学生。
嗯，
因为七八月的时期呢，就是中学生放暑假的日子嘛，所以他们就会比较有一些空档啊、所以我们都举办了布道会，
就针对中学生，
对，针对中学生的。当时候是什么的形式呢？就是举办一些音乐的布道会。
嗯，
哈，就会我们呢自己教会小贤，我自己是其中一个分子，就是做敬拜队的成员，然后就透过音乐的敬拜去
吸引人，
吸引人来。
嗯，
啊，第一年就是纯音乐的，然后呢，我们后来加了一些元素，就加了戏剧，然后再加一些邀请外来的嘉宾，就是一些比较有名气的公众人物，是基督徒的，就请他们来我们教会做分享，所以就是有不同的方法了、
所以不同的方法。哎，不过我觉得这音乐是一个非常
是
好的一个方式，因为音乐呢是绝大多数人都喜欢的、
对对对对，
包括一些非信主的人，他们有的时候他不去教会，他会说哎呀你们那个基督教的音乐很好听的、
是就包括我自己也是哈、我记得我和我另外一个朋友当时一开始来到大学的时候进入到这个我们的团契里面，也是因为当时又听到他们乐队在里面敬拜练习这样子、所以才进去的。
不过我自己在想啊，那今天因为你们是年轻的朋友啊、我应该用一个年轻的思维来帮助这个老晨曦，因为晨曦讲座这个节目已经很久的历史了、我们大家一想到晨曦讲座的这个精神支柱就是卢文牧师啊。那卢文牧师也是八十后的
哦、
他是八十前
哦
当然我想我们今天可以用一个比较轻松，因为这个专题呢，我也是希望让听众朋友觉得去听一听年轻人他们怎么样来看布道。那刚才小贤谈到教会的布道的音乐方式哈，那其实我自己也有一些很说起来有一点很尴尬，或者说一些不太好的一些经验。那曾经有教会呢请我去担任布道会的讲员，那个时候我好好的预备一篇福音的信息哈、很传统的这种所谓的布道会，那我在台上呢讲的是怎么形容呢？就是使出全副的这个精力吧，努力啊，讲得满头大汗，呼召人要悔改信耶稣等等。那来到一个最关键的一个最纠结的一个时刻，
举手的时刻，
呼召，对，你们都有经验了啊。那么因为
是
下面就说，哎呀，牧师你要呼召啊，要呼召。那当然我们都知道，人信主是圣灵的工作啊，呼召很重要。
是，
但是呢，当时呼召的时候，其实那天聚会的时候，我开始没有讲到以前，我就先问了一个问题，就是你们在座中间呢？是基督是慕道友是第一次到教会的举一下手。
是，
你知道有几个？
应该很多。
感谢主，三个。
三个
、第一次哈。
所以就是全大部分人都已经来个教会了。
所以呢我那篇信息就是布道培灵栽培训练。要所有的要
全
部包
了。
要奋进啊。
嗯，
那我自己就想，今天教会很多就是这样的一个情形。
嗯，
布道会呢，不是说布道不重要，要办布道会。
嗯，
但是如果始终停留在一种很传统的这种布道的模式的里面呢，用一句话，我自己常常不是说我给牧师自己打脸啊，我觉得有的时候真的是劳民伤财啊，
劳民，
就是花费了很多时间预备、印刷等等，邀请好的讲员，但是结果呢，绝志的效果 不好，所以有的时候对筹办的筹委来说呢，
嗯，
其实有的时候对他们来说也是非常非常的痛苦。
嗯嗯，
牧师，我想回应一下，
嗯，
就是我刚才说呢，其实我教会之前是每一年都举办布道会的，
嗯，
但是今年呢就没有在每一年举办了，
嗯，
好像是改为两三年一次，
嗯，
因为什么呢？就好像你刚才所分享的这个原因是差不多的，因为呢，
嗯，
我们每一年呢都其实花了很多时间去为这个布道会去安排练习音乐啊，去安排这个流程啊，然后啊，我们也要也跟牧师谈了很多，甚至呢有很多的陪谈员呢都已经
训练好了，对对，
训练好了，
嗯，
哇，已经是好像一队军队一样了，
嗯，
准备要出发，要
等在那里要打仗了，
打仗了。但是发觉后来的效果呢，是有一年更加恐怖，就是没有人举手。在哭着的时候，
没有人举手，
没有人举手，真的。然后最后牧师就只有祈祷祝福来的弟兄姊妹或者是其他新朋友，然后就结束了。
好，在这里有一个问题啊，教会当然应该要布道，要传福音，我觉得这是晨曦讲座过去一直强调的布道职场职堂啊，差传，这个是很重要的福音的使命。但是今天我想请二位来呢，可不可以从年轻人的角度来想想，比方说刘芳，
嗯，
啊，你是80后，90后，
哎，
不是，他不是80后
啊，90后啊，哇，90后，
对啊，
这个我在想这是什么数字？那假设今天呢，牧师委派你，由你筹办一个布道会
啊，
你有没有什么想法？
首先呢，我要说这个90后的语速是很快的，啊，
对对对，语速你讲快点，我们的听众朋友很多可能也是90后的，
哎，对，所以呢就是第一呢，可能我们思维的方式或者讲话的方式就完全不一样。就一开始呢，我们就说真的不会说是布道大计，一听起来就好沉重哦。
哦，所以基本上我这个题目已经取得不好。
就比如说我们现在都流行说，哎呀，我们要定一个小目标，给一点不成熟的小意见，然后都是这样子，好，大家都会比较喜欢用这样的语言啦。其实表达方式就已经挺不一样，因为我们本来啊成长的环境哈，啊，就蛮不同的啦。比如说呢，啊，今天呢我就说我是90后啊，虽然我也经常说我已经是这个新人类里面的老干部了，
嗯，
我是90后的前半部分，一定要被拍在沙滩上的那一群了，
嗯，
而且呢现在呢就是说在这个资讯很发达的时期哈，啊，对于年轻人来说，他们其实是怎么说呢，资讯太过发达，但是不得不说的一点就是优质的资讯也很多，
嗯，
就是他们呢其实接触到这个知识面是非常的广的，所以这些的现在的小孩呢或者说是年轻人他们的思辨性是很强的，
是，
所以呢他自己如果说要接受一种福音或者说一种思想一种观念，说是我们就直接说叫价值观，对不对？对他来说呢，如果说是一个爱思考的年轻人，他是会有很多很多的疑问的，那么呢这种疑问呢就是要看我们在这个布道会上的这些内容能不能针对他的疑问。那么现在其实很多年轻人他有很多对于生活甚至对于生命哈，其实他们对真理是有这种疑问的，但是呢就比如说他们会想到底这个我们存在是怎么样的，可能很多很小的这些朋友们哈，他们自己真的是原来就读了很多文学作品甚至哲学的书，
是是，
那怎么样去针对他们的这些的疑惑呢？我觉得是一个蛮重要的点，就是包括我自己哈，说一个例子，就是为什么我说我是老干部，有一档的就是台湾的综艺节目啊，或者说叫网络综艺节目，不知道大家听说过没有，叫做奇葩说。
奇葩说，
哎，听到这个名
我都没听过，
对，这个名字听起来就觉得很不正经对不对，但是呢我一开始呢我的朋友跟我说的时候呢就说，哎，你有没有看那个什么，但其实我就觉得，哎呀，反正我平时也不怎么看综艺，我真的不怎么看综艺，然后呢结果呢就在各种机缘巧合之下已经播出到第4季了现在，然后有一天我点开来看，我就发现非常的好看，
嗯，
它跟其他的综艺不一样的就是它不只是一些明星在上面，就是可能去过野外冒险一下啊这样子的，而是它就是就一个话题正反两方来辩论，有各种不同年龄层的不同职业的，有很年轻的比我小的，
嗯，
啊，甚至呢就是可能比我大的，各种就是很智慧的一些语言其实都会在里面有，你想现在的中学生10多20岁的学生都在看的是这种样子的一种思想的冲击， 那么其实对他们来说呢，啊，我觉得对一个传福音来说真的是一种挑战来的。
对，其实我在想啊，包括小贤，
嗯，
可能我们过去的布道的方式呢都是单向式的，哎，
是，
就是请了一个讲员啊，当然现在比较新潮一点，可能也请一个牧师啊，请个明星啊，来分享啊，吸引一些年轻人。
嗯，
但是毕竟这种都是单向式，好像刚才刘芳提到一个重点，就是可能我们从来没有想过坐在台下这些年轻人他是怎么想的。
哎，是
是啊，
他们现在想法非常多，而且我不得不说，我觉得现在的年轻人就是怪兽的一代。
对，
就是
我们电台就有一个怪兽，那个人叫万峰。
对对对，所以你会看到他的资讯很丰富，而且他们从小也被各种怪兽家长培养的嘛，对不对？就是各种多才多艺，思想能力很强。
嗯，
所以如果说真的是爱思考的那群学生，那群年轻人，其实他们是很难说服的。
嗯嗯，
对。但我觉得，但布道其实一开始的目的可能不是说就一开始就去说服他，而是要把这个信息先让他听到。
嗯，
是是，撒种子，
撒种子。好，我们休息一会儿，听一首诗歌，我们待会儿呢继续再来分享。
我是彩虹桥节目的田薇。只有这些日子，我们的家人朋友还在我们身边，所以要把握机会，邀他们听节目，向他们传福音，带领他们决志信主。罗马书10:14说，人未曾信他，怎能求他呢？未曾听见他，怎能信他呢？没有传道的，怎能听见呢？田薇与你一起火速行动。快表达你
的心愿。六月份呢，我们良友电台呢，这个火速行动就是福音行动。
嗯嗯
啊，但是我们一谈到福音行动的时候，刚才刘芳提的一个重点，可能我们很想向年轻人传福音，
是，
但是问题是我们根本不知道年轻人在想什么。
对的，
我们好像就是喂他吃，你一个吃，
是是是，
吃这个好，这个好，
啊，这个好，这个好
啊。但是结果他们啊，表面上可以，但是私底下就是可能走开了就把这个东西给吐掉。
我想说一下，就是对传福音呢是要火速行动，但是有时候我们也需要怎么思考这个火速行动要怎么样去做才是最好的。有时候我们可能需要的反而是内心，就是
耐性。
有时候我们需要一些耐性，就是特别我们如果是针对一些年轻人的工作呢，我们真的不能够很马上要求啊，我预备了一些东西，然后要他接受的话，他其实如果你强硬一点的话呢，年轻人其实会感受到的，而且会对你反感的。
对，其实今天晨曦讲座里面呢，我们关注中国的教会，其实中国教会现在也面临一个很大的一个危机，就是教会没有年轻人。
嗯，
有很多听众朋友呢在晨曦交流站的时候说啊，我们教会希望发展这个年轻人工作啊，他们就派了一个老姊妹啊，60岁的到大学城去接触这些年轻人，希望跟他们传福音，在他们带查经班，还是用这种非常，我不能说错哈，但是非常传统的一种方式，希望吸引他年轻人来。那么可能来一次，可能来两次，但基本上的那个效果都不大，所以对他们来说，对教会来说也觉得，哎呀，现在青年人的工作真的很困难，
是，
那真的那么难吗？小贤，
其实就是我们发觉现在教会呢出现了这个年代的断层的这个危机，就是因为呢，我们好像这年轻人跟一些比较年长的人，好像中间就没有一个沟通的渠道。或者是呢，没有一个是为年轻人想的最好的一个群体。其实我们不是说现代的，我们不是说现在这个传统的
不好。对了，对了，
是没有分对错的，但是分适不适合。我想就是如果能够因为我们是要想向这个年轻人传福音，
传福音，对
对。但是如果你常常分享你的感受，你觉得是好的，但是他们在他们的处境上是感受不到的，他们不知道的，他们觉得这个关我什么事啊？最多人就会有这样的反应，你说的这些关我什么事啊？
对
对，对我生活有什么影响
啊？
对，
哇，这个是一个 对我来说我都不知道怎么回答。
当然，听着感觉好像很沉重，哇，或者是一个很难的问题，
对对对，
但是其实方法很简单，就是其实真的要进入年轻人的生
活。会不会也有一个问题，就是很多父母啊，包括教会的弟兄姐妹，很多的家庭也有这样的困扰，就是说 哎，小的时候，哎，我这个小贤很乖啊，都跟着我上主日学。为什么到了中学以后他就不来了？啊，到高中就开始打游戏机了。哎呀，上网了啊，等等。哎呀，家长就很痛苦、很纠结、很困扰。究竟我有哪里做错了呢？为什么现在我跟他讲啊，他真的是啊？好一点是左耳右左耳进右耳出，那更差的就两个耳朵直接关门关闭。
对，所以说刚刚小贤说啊，其实这个问题不难，就是要进入到他们的生活中。其实这一点恰恰是最难的。为什么呢？因为我们有时候家长都不知道你个小孩在做什么，他在关注什么，他的世界里面有什么。就是包括就我刚刚说的那档综艺节目，对不对？一听就不是什么正经名字嘛。但是你看到的时候你会发现，其实我们就是要反思一下自己能是不是真的有一个开放的心态去面对年轻人的话题，年轻人的生活。或者我再举一个例子，比如说前两天轰动一时的蓝鲸游戏。
哦，对对对，
对，其实呢有几个家长知道这个东西是什么？
我都不知道，我就看有一个女孩手上画了个好像
这个游戏。对对
对，所以说其实这些东西都是一些很怎么说是他们生活中需要面对的问题。
是是是。
那么所以说就是进入年轻人的视角，我觉得对于不同年代的人来说确实是难的。就比如说你让我一个90后要进入到一个60后的视角里面也是不容易的。
不容易。对
啊，当然这些东西都是一个生存环境潜移默化的。就比如说当然家长呢也不要过分的紧张，我觉得这个是一个成长的过程。就比如说我自己在我中学的时候我也很叛逆的，就其实有时候呢尤其是后来我接触到一些心理学的知识以后，我就知道其实这些东西呢就是它是一个正常的反应。那些家长呢，第一我们其实年轻人最怕的家长长辈的是什么呢？大惊小怪。
大惊小怪。
对，一看到个什么，哎你怎么可以这样，哎这个东西不好啊，你怎么可以这样。所以其实小孩呢他到那个时候他就不愿意去向你敞开，
他更加会不愿意。
他也有他自己的思维，他不是没有自己的想法，他仍然在接触很多的信息，但是你不知道。
其实有的时候呢我记得啊，当然这是生活上的一个小插曲，我孩子小的时候呢他们上学总是啊怕他热啦，怕他冻啦，很多家长都有这样的，哎呀衣服要多带，要穿件毛衣啊等等等等。我记得有一次我的孩子就回了我一句，哎我就没话可说，他爸你不用担心，身体是我的。
我曾经说过类似的话。我跟儿子说，哎妈，其实身体是其实我自己会处理好。
哎，知道冷暖，
你担心你
自知，你不用多操心。
你担心你自己好过了，我曾经讲过这样的。
当然我觉得呢这个年轻一代呢他们这样的反应是正常的。因为怎么说呢，就为什么从中学开始出现这样的反应呢？其实在中学包括到后面呢就是他们所谓自我开始形成的一个时期嘛。所以他会比较的为了保护他自己这个形成的萌芽出的自我呢，他会很反抗外界强加给他的一些东西。
是是。
但是呢他慢慢的就是说，如果我们作为就是长辈教会啊，其实就步道不只是一个开始嘛，它是一个体系，它需要去跟进，我觉得后面的这些东西也很重要。
那小贤，如果你今天有机会你来筹办一个步道会，你希望这个年轻人呢啊，特别我们今天讲青年人的这个步道，你希望能够用什么样的一个渠道来传达你的这个信息呢？
那我首先觉得呢，我不是反对传统啊，但是我们要思想一下，是不是时代已经变化了？我们布道的方法是不是也要跟着时代做一些调整呢？我们不是完全要接受一些新的方式，但是改变一下方式会不会是好的？我的例子或者是我的想法就是，不如办一个营会，不是单是一个晚上的布道会，我们例如
福音营会，
福音营会，哈。
但是这个名字可能也不要用福音名营会，
当然是可以不同的名字，可以是年轻大会啊，或者是火热大会啊什么的，什么名字是可以改一些生动的。但是我们可以在这个营会当中呢举办一些活动，例如是一些团体的活动啊，例如是有一些思考的时间啊，例如3天2夜吧，然后到了最后一个营会的最后一个活动才是这个布道会。这样的话呢，这个年轻人呢经历过一些关于一些信仰上或者是一些游戏啊活动上，哎，认识一点耶稣基督，或者是基督教是什么，为什么我要信基督教哈，然后到最后呢才办一个布道会。我觉得这个可能是一个，我觉得是蛮好的方法。
其实这个是我觉得是一个很大的一个创意哈，我觉得对内地的教会可能弟兄姐妹会说，哎呀，这个我们好像这个从来没有这样想过。那我们也希望今天呢，透过这个晨曦讲座这次这个特辑里面呢，其实我觉得我这个题目都要改了，不要叫布道大祭了啊。当然我们还是不能够失掉那个福音的核心，
当然当然。
那么刘芳，如果你自己在想，如果今天呢教会希望啊请你来筹办一个所谓对青年人的一个福音的布道，你自己会有什么样的建议呢？
首先呢，就是要我觉得要先了解你的对象到底是他们在关心的话题是什么啊，然后他们所感兴趣的那些内容是什么。比如说我觉得音乐一定是很好的，
音乐
对，然后音乐呢，我觉得还有一个很重要的点，就是现在的年轻人很自我嘛，他需要一个表现的平台嘛，
是。
所以其实我们经常音乐布道会就是属于我们在上面唱，然后下面就是说，我唱的比他好，对不对？
哎，对对
对对对对对对。
那所以其实我们可以设计一些让他们真的可以来到台上跟我们一起参与的这样的活动。那其实刚刚小贤所说的那个营会，我是觉得很赞同的，因为我觉得很重要的一个点就是你怎么样去跟一般年轻的信徒接触的时候，他们自己的生命才会真的是最直接的去影响你。我就记得有一个很实际的例子哈，在我们自己原本的教会呢，有一个青少年的夏令营，也是一个营会了，那也会邀请一些就是啊自己的朋友啊，就是没有信主的那这些青少年，但是到最后呢，就会发现啊，他其实很喜欢这个团体，
是，
也许他中间有很多的一些逆反的一些表现，是因为他内心有一些的挣扎，对。但是他在这个几天的相处过程中，他感受到就是跟他同龄人这样的一个关心，然后这种价值观的不同，但是同样的能够感受到一种喜乐的这种力量，那么其实对他来说真的是一个生命的影响。
其实啊，今天我们谈了这么多哈，我觉得真的就是很有创意的。而且现在还有一点，我觉得我们可以稍稍谈一谈现在这个手机的这个媒体啊，多的不得了。这些啊，刘芳你是专家，你觉得应该怎么样来运用？
我是砖头的那个砖。
他谦虚了。
对，其实这些媒体很多，而且现在我们都说是人人自媒体的时代，而且我也见到很多比我年轻很多的这些学弟学妹啊，他们的文笔是非常好，自己有做自己的公众号，甚至就是他们自己旅行啊、拍照啊、画画啊，这是多才多艺。那这些方式呢，也是他们现在阅读的主要方式。所以说其实教会啊、布道啊，也可以透过这些
转换成福音的信息了，
这些新的平台啊，去运用这些他们经常会用到的东西，他们习惯运用的这些媒介吧啊。那么还有呢，就是说啊，比如说我自己呢是很喜欢看电影的，我想其实很多年轻人，包括现在写影评的，哇，真的很厉害，
是，
就是都是很年轻的一辈。那他们其实从电影中他们看到了什么？其实对我自己个人来说呢，我觉得每一部电影都可以讲福音。
是，
好，我想今天时间的关系呢，我们必须暂时停在这里。但是今天呢，二位啊，真的是给十多年来、二十年来这个晨曦讲座呢，注入一个新的强心针，让我强心剂，让我们好好的想想，在未来的布道里面怎么样更有效的接近年轻人。好，谢谢两位的参与，我们一起和听众朋友说再见了，
拜拜，
再见，
拜拜，再见。